天父，我们一起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清早你的话语就光照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安慰我们，是能力给疲乏的人。主啊，你的话语就警戒我们，主啊，提醒我们不要客气。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也再一次给我们应允，主啊，让我们有盼望，使我们安居在你的指望当中。主，谢谢你，也求主你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来膏抹我们的心，膏抹我们的耳，膏我们的口，使我们听得跟说的都同得益处。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今天来看到以赛亚书第32章。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以赛亚书32章呢，就是原则上前面就是讲到祸灾，哦，讲到是一。仍然是讲到审判的提醒，但是呢，到了以赛亚书第32章的时候呢，耶，跟你旁边说有盼望啦，
盼望了，
盼望中有审判，审判中有盼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26章的时候啊，神的百姓啊，以赛亚先知他会说，主啊，我们要在你行审判的道路上等候你，因为知道主是有恩典的，但知道主是完全公义的。所以神他必要在这地上实现他的公义，他自己要实现这公义，但是当然是透过审判的方式。但是感谢主，在今天在新约有圣灵帮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先审判了，就不用面对在末世的那个时候生跟死的审判，因为靠着耶稣。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这段就很明显的，今天的主题呢，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就在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好，那我们来看到，我给他分3段，虽然短短20节，但是就分了3段。第一段是从1节到8节，我们先来念1节到8节。
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在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人的眼不再昏迷，那能听的人耳必听闻，冒失的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的必说话软话，心里想作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好，这里第一节他讲到看哪，好，所以我的标题也是看哪，看哪，看什么呢？公义的国度。看哪，原来当神恢复他的掌权，恢复他在地上的权柄的时候，原来弥赛亚的国度完全临到的时候，看哪，原来圣经提醒我们要注意看有什么呢？跟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呢？圣经说看哪，要注意看，看什么呢？有一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哇，看哪，那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不一样？我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到现在，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就是从犯罪之后人跟神的关系就不对了。原来人离开伊甸园之后，地上开始有一些混乱的事情发生，包括全世界第一个凶案，就是哥哥杀弟弟。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知道全部的人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所以呢，后来你那个又看到该隐的后代有一个叫拉麦的，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有人杀该隐遭报7倍，有人杀，如果有人要杀我呢，他就完蛋了，他要遭报70个7倍。 哇，所以你就会发现人跟人呢彼此残杀，然后人跟人彼此增进，人跟人彼此好像哦有防卫。为什么会这样？原来神没有做我们的王。那我们再回来看到以赛亚书，整个列王记啊，历代志的历史也都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就像撒母耳，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有讲到啊，他们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然后呢，但是撒母耳的心就很难过啊，然后神就对撒母耳说啊，你不要难过，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原来人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要神做王。从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到后来所罗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人要自己做王，人要自己做王。所以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想要做王。哎，怎么说呢？你就可以从大家用的东西看得出来大家就想要做王。举个例子来说，昨天我跟聪哥我们开车在路上去探访的路上，就看到了一辆 BMW 760。 哇， BMW 760， 那是什么车子啊？我还看不出来，聪哥就跟我说这个车子吼，这个是哦，通常就是他们坐给那个外交官啊，或者是总统的坐车，那个有防弹的功能，他可以把它弄成防弹的功能，还有防毒气，什么防辐射什么的，哇，搞得跟战车一样。那但是呢，我看开车的人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穿的也差不多啊，都穿衣服啊，然后但是他开的车子就要开那种什么总统开的车子，所以你就知道人心里怎么样，想做王。但是当人做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就会发现次序就乱了，次序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当神恢复他的国度的时候，谁做王？神要做王。所以他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这里讲到不是只有一个王以公义行政而已，他说还有首领。想想看，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以公行公义的王，另外他所带领的这些没有贪官污吏哦，没有那个贿选，然后也不能官说，就是行公义的，然后也没有私心的这些首领，你觉得这个国家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非常的有秩序，那这个国家也不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这就是，当然我们不能期待，我们可以为了现在的政府来祷告，但是这里讲到必有一王，代表未来事还没有发生，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正面对到上帝的审判之前的时候，甚至于看到列强外面的邻国一直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上帝说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上帝会兴起一个王来为你们施行公义，并且你们国家的首领是会借着公平来掌权，不会像现在的有歪歌的。后面就有讲到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好，然后第二节他说什么？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代表好，再来还有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里讲到，其实这里讲到在做三种描述。第一个描述就是避风所跟隐秘处，代表一个遮盖，代表一个保护，代表一个安全的地方，代表有这个这样的王掌权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安稳的，代表弥赛亚的国度临到的时候我们都在平安里面。然后而且呢，虽然有风暴，虽然有这样子的风雨，但是是安稳的。然后另外第二个描述，描述什么？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河流在干旱之地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像水道啊，河道或运河在没有水干枯的地方。你知道干枯的地方需要什么？滋润，代表好像一个田籍，一个田园已经都干到那个土都裂开了，但是有河道经过就不怕旱灾，代表人需要 安平安，人需要避风港，人需要滋润，好，然后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里描述的是什么呢？代表是一个，也是一个体恤，一个遮盖，好像一个可以遮阴的，一个躲避烈日的地方，代表是人可以在这里安歇。当一个王以公义掌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各位，我们在世上有遇得到这样吗？好像很少，对不对？感谢主，他说这王，我想我们在新约，我们回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各位，你看到刚刚描述第二节描述的这个就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啊。哦，然后呢，他这里讲到第二节，他说必有一人，对不对？你知道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说人人，或者是每一个人，个人。当这个王掌权的时候，不是只有王是这样子，哇，连续人啊，滋润人，做人的遮盖跟暴风雨的避难所，而是怎么样，在那个国度里面，每一位都是，哎，你我都是，哎，所以教会就是神的什么，就是这个世代的避风所，就是这个世代避暴雨的隐秘处，而且就像这个世代里面干旱之地的河流。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好，应用来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神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避风所，成为这世代的让人可以遮蔽暴雨的隐秘处，以及在河流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一样，我们要去滋润人。所以为什么丰富教会一直讲传福音，就是这世代的人需要，而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神在我们当中作王。阿们。好，那再来就第三节就讲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好，这里就讲到第三节第四节讲到四种方面的开启，四种人的人心啊会被开启的。好，人的生命会被开启的。好，哪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眼睛。好，第二个就是什么？耳朵。第三个呢？人的心。哦，因为像以赛亚说的，心蒙脂油啊，耳朵发沉，有没有？把揪嘞，狗丢拉吧，对不对？就看不到嘛，也看不懂啊。哦，然后呢，还有什么结巴人的舌啊，必说话通快，也代表说，哇，人啊，这个舌头啊，不会再结结巴巴。哦，为什么会结巴呢？其实我想过这问题，我其实是会结巴的人，因为脑袋转得太快。然后里面心里面呢不安，嘴巴呢左口笨舌，就结巴，代表一个能力啊，人没有办法安稳，人没有办法很平安的那个生命是不是完全的，哦，生命是不是安稳的，所以啊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说话，他讲话没有办法很流畅的。但是这里说，哎，四方面会被开启，人的眼睛不会再昏迷。昏迷叫什么？原来的意思叫做四面张望啊，东看西看，但是看不到，找不到，像不像我们信主以前，你要找生命的出路，找这个信仰有没有？这个什么神都拜了，什么教都信了，找不到平安。也像什么能听的耳必得听闻，耳朵不会再被蒙住，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听见那个生命的引导。能够听见恩言，然后再来冒失人的心，必不再怎么样，必明白知识。当一个人的心很快啊，急得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台语有一句话说，紧弄破瓦，所以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安稳，做得好，所以就会看到为什么会急呢？为什么会嘴巴会被塞住呢？为什么眼睛看不到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人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那个在的那个国度里面，不是平安的，不是 shalom 的，不是健康的，也不是完全的、整全的。好，所以当福音临到的时候，哎，感谢主，福音临到的时候，好消息临到的时候，人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不再发沉，人心也不再被蒙蔽，而且你知道，像我这种还蛮恭维，也可以讲，感谢主。 好，然后再来会有两种人会被揭穿。当神的国临到，两种恶人会被揭穿。第一种呢，叫做愚顽人。我们来念第五节跟第，我们先念第五节、第六节，预备来。
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
必说愚
顽
话，
心里
想
做
罪
孽，
惯
行
亵渎
的
事，说
错谬
的
话，
攻击
耶
和
华，
使饥饿的人
无
食可吃，
使
口渴
的
人
无
水
可
喝。你知道愚顽人啊，这里啊，基本上就是富我、愚笨，还有顽固，好，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会怎么样呢？好，这里有讲到不再称为高明。好，一个解释就是别人不会说哇你真高明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不要自以为，不会自以为高明。想想我过去的生命啊，愚顽的时候啊，是不是都觉得自以为很聪明，对不对？好，当我们愚顽的时候，其实都会自以为很聪明哦。但是啊，当神的荣耀、神的福音临到的时候，会发现，当耶稣掌权的时候，会发现愚顽人不能够再这样做了，因为什么？真理的光来光照了。然后呢，这里讲到吝啬人，这两类人，什么叫吝啬人？吝啬人基本上不是说很小气的那个吝啬，这里的吝啬应该是说，就是恶棍，专门干坏事的，或流氓，这种的意思。好。然后呢，他也不再称为大方。原来在先知在讲什么？先知在讲，在他们那个时代啊，在他们所遭遇的那个环境里面，原来那些自称高明的啦，那些人家奉为高明的人，都是怎么样的人？愚顽人。还有那些哇，你好大方，原来那些人看起来很大方，其实他们是什么？流氓。你就知道什么错了，次序错了。所以不是神掌权的国度，所以弥赛亚不断的，所以以赛亚才会说：“哇，看啊，会有这么一天的，神会掌权的，会有一个公义的王临到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第六跟他说：“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他讲的话都是那些狗屁塞哦，然后讲那些没有营养的，或者讲那些让人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好，然后再来呢，他愚顽人的特征呢？哈，第一个。讲话讲听他讲话就知道了，讲的话就是那种 foolish、哦、就是那种愚顽的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心，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好，想做几件事哦，所谓的罪孽对四件事。第一件事，亵渎神，这是愚顽人心里面常常在想的。原来他想的一些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原来都是跟上帝敌对的。好，然后第二个讲话呢，讲什么话呢？什么叫做愚蠢的话呢？就是扭曲，说错谬的话，有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扭曲，讲扭曲的话，讲把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属性扭曲了，像不像我们前几章所读的？原来也有假的先知啊，然后他们跟那些先知讲说，或者是那些官长百姓跟先知讲说，你们不要跟我们讲上帝的事啦，讲那个没有用，离我们好遥远，有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当时的人，当时的情况，在上位掌权的是这样子的愚顽人。然后还有呢，两个我觉得是上帝一定会审判的，就是使饥饿的人怎样，肚子空没有东西吃，就是不多腰是领导的代志。哦，就是他不顾别人的需要，连口渴的人要喝水他都不让他喝。所以你就看到原来神在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愚顽人会被审判？因为他自我中心，因为他抵挡神，扭曲神的话，扭曲神的形象，对人的需要视而不见，甚至于剥削人的需要。哦，所以哇，这是我们很被提醒的。好，然后再来第三，再来下一个，下一类的人就是刚刚讲的吝啬人。好，吝啬人有两种邪恶。好，第一个手段邪恶，就刚刚讲的所用的法子是恶的，那个法子可以翻成手段，是邪恶的，手段邪恶。然后呢，图谋恶计， 图谋二计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的念头、打算、计划是什么呢？不纯正的、乱伦的、淫乱的、通奸的、拜偶像的、卖淫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就讲到日本。哇哇 ，shock！ 他说每年哦，因为日本的成人的色情产业是很发旺的，甚至于流行到整个影响全世界。他说每年哦，日本的女孩子啊，那个 AV 女优啊，起码有500个到3000个出道哦。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个国家怎么样？哇，这个国家很惨耶，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那就我就看到报道，就说这些成人产业的吼，他们就是拐骗，跟这些基本上这些 AV 女优都是出道的，都是未成年的，或者是刚成年的，根本对这个是非啊，还有因为整个大环境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啊，所以就是要钱，要出名、享乐，所以只要能够快速成名，什么方法他们都要。他们就所以这些人、这些恶棍啊，就利用这样的心态，来使这些女孩子们就这样子。你知道这些人、这些成为我们看很像外面世界很风光的 AV 女优这些人，你知道很多人80%。他们的婚姻是很糟糕的，80%。还有他们很多人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生育的。他们没有办法生育的，他没有办法生育，代表他一辈子就是，所以他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下半辈子就从很年轻就注定要走向这样子的道路。所以你就看到这样子的恶人呢，原则来说，他说用谎言毁灭什么谦卑人，谦卑人这次可以写成贫困人、穷困人、困苦的人。然后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他扭曲政治的事情，他让公理没有办法，让公义没有办法伸张。所以就看到哇，真的是让人雪上加霜。所以圣经才会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恶棍、流氓。好，但是呢，感谢主，以赛亚讲到一件事，就是在第八节，他说：“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把永存圈起来。”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叫高明？英文翻成 noble， 贵族、尊贵。各位弟兄姐妹，传福音是件很尊贵的事情。当我们使这些疲乏的人、软弱的人、被困的人，因着福音得到自由、得到滋润、得到复兴，这就是尊贵的事，恢复人的尊贵。阿们。神使用我们，求主透过我们彰显他的公义。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第一段哈。好，第二段呢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听啊，审判的警告，听啊，审判的警告。先知以赛亚很直接的说，这里我们一起来，我们就不念了，我直接来讲。这里就看到第九节，这里讲到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听啊，有没有？这里的听啊，起来是一个命令句，听啊也是一个命令句，而且这里有两个听，侧耳听我的言语。听啊，特别对这个世代，听啊，为什么呢？什么叫做安逸的妇女？为什么要听呢？为什么还要叫她起来呢？因为很简单啊，安逸啊，就是安逸，就代表为什么会安逸呢？因为她自大嘛，她很自信啊，所以呢，她就不太需要注意听啊，因为她已经过得很好了。你讲那些对她来讲都是废话。好，然后呢，无虑的女子啊。无虑的意思就是台语翻成扣谁？扣谁？为什么会无虑呢？因为扣谁啊？扣谁什么呢？为什么这里讲到女子呢？为什么不是讲到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当我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看见，就是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妇女啊，在家里面， 妇女不是像现在的妇女有没有哇出去抛头露脸啊要工作啊要奔跑这个、啊、妇女就是在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家里面把家维持好。你想想看哦，当一个妇女啊，她不用担心说哎呦温安这个月不知道有收入不，或者是哎呀这收入不知道稳不稳定、啊、她在家里面就怎么样安逸，代表什么？在那个时候当以赛亚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哦，非常好，非常好，养尊处优。所以对于审判的事呢，他觉得离他很遥远啊，关我什么事？反正我先生、哦、反正我们的这个首领、哦、反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那么好，审判啊审判欸。但是你就知道第十节以赛亚马上就把一个时间讲出来了，他说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当我看到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想哇一年多哎，其实要讲很近也蛮近的呢，但是不知道这些妇女们听到以赛亚所说的话有没有觉醒过来。但是对我来讲是蛮提醒的，一年多原来是有得原来是有那个的底线的，原来不是啊、哦、这样的情况，原来不是可以直到永远的，原来这些荣华，原来这些的繁华，原来这一切的丰盛是会过去的。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年多，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葡萄可摘，这就跟他们当时的情况完全对立。他们当时的丰盛，而一年多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却是没有收成，却是缺乏。这里讲无果子可收，就是没有禾稼，没有丰收，代表什么呢？有学者说，大概就是在西拿基利要去攻打耶路撒冷城的前一年多，以赛亚先知就讲了这个。所以他们当时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一年后，你知道。就像台南大地震之前，也没有人想到台南会地震这么厉害，但是呢突然间的不怕神的，感谢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原来耶稣会再来，而我们要做好预备，赶快传福音，然后我们需要持守在基督里面的圣洁，好，然后做好预备，就不会像这样。他说安逸的女子啊，要战兢，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代表非常的痛苦。而且这里有，你知道这里讲到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原来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都是非常强烈的命令句啊，代表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在里面，很强烈的警告在里面，很重的一个警告。所以以赛亚会为什么要讲话那么重啊？代表都没在听、哦、好，所以他们必为第十二节，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好，为了没有收成，所以过去他们是这样子的丰盛，以至于没有注意到神，不看不在乎神啊。那个吕正中译本啊，就翻译成什么样的妇女呢？漫不在乎啊，漫不在乎。所以各位，我们需要，我觉得神提醒我们在乎他，好不好？在乎他，在乎他透过他仆人所讲的话，但提醒他，提醒到我们，哎，要警醒哎、哦、因为什么呢？第十三节他这里讲到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所有的宴乐一夕之间通通都没有了。好，所以也就是说，哇，原来当神的百姓不是定睛在上帝的时候，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被公义的对待，别人是不是活得好不好，而处于安逸的时候，原来神的审判临到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缺乏，第二个呢被弃，成为荒场、哦、这都是预表一个咒诅、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有没有喜乐、哦、 就变得哀伤。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为什么呢？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悦的，为羊群的草场。好，这里讲到宫殿跟城，这里的城啊，跟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前面讲到第一节，讲到我们有坚固城的城不一样。这个城的意思是高楼的意思。为什么会有高楼？你想想看，原来有钱就会盖高楼。然后为什么要盖高楼？盖高楼就会比谁比较高，对不对？一零一不是这样吗？哦，一零一被谁打败了？好像被广东的一个高楼给打败了。哦，被世界不知道哪一个地方的高楼给打败了。大家都在争竞的在盖什么？摩天大厦。为什么会盖高楼？哦，然后盖高楼要很多钱，对不对？第一个嘛，要高举自己的名嘛，就像巴别塔一样嘛。好，然后第二个嘛，哎，一个成就嘛，好，让世人可以看到它。还有城代表繁华嘛，好，代表钱啊。所以就像崇文哥说的，贵州海寥寥一样。所以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你盖再高的大楼嘛不好啦，也是变怎么样？他这里讲到给那个驴啊，给羊啊，当羊跟驴反而很开心的在那个你盖的大楼里面，那边很开心。但是人呢，不见了，大楼这些城被撇弃了，宫殿被撇下了，全部变废墟了。哇，这里我就想到，原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会羡慕说，哇，主啊，为什么那些外面赚钱的人啊，哦，用那个手段啊，哦，安尼吼吼吼，厝安尼一间过一间，土地安尼一平过一平，哇，然后这样，哇，就觉得零的后面加好几个，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呢？那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像我们这种啊，靠着薪水或者是靠着卖盘子，有没有很就是？一袋都赚你一两块这样而已，那就是被扣到当时。原来神说不要去羡慕恶人，当恶人通达的时候不要羡慕啊。我们要省察我们是不是在乎神所在乎的啊，行在神的公义当中啊。神在乎的是这个，当我们在乎神所在乎的时候，哎，感谢神，即便审判临到，苦日子来到，但是上帝仍然存留我们盼望。而且啊，什么才会留到永恒呢？就是那些不能震动的才能留到永恒啊。那些车子啊，你知道吗？我就想到100年后 BMW 760会剩什么。我觉得大概不见得可以开，哦，大概也就是变成，你知道有可能的，哦，不是每一台760都可以保存100年后的。但是你就知道，原来那些外面看得到的都是短暂的。有一天我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孩子，你不要在外面找可以满足内心需要的东西，外面你再找没有办法满足你内心需要，你不要去，不用去比，也不用去比较谁的成就，也不用去太在乎那些成就名，你要在乎的是我的国，我的公义。好，当我们这样醒的时候，十六节他说，我们一起从十六节一起读到第20节预备，来，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兵袍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感谢主，跟你旁边说有福了。好，什么时候呢？那时，那时就是审判之后没有错，但是会有一天，就是当神应许的归回临到的时候。这里讲到公平要居在旷野，哦，然后公义要居在肥田。这里肥田啊， 如果肥田，你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会跟树林有关系。然后，但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果树、果园，哦，原来那个肥田就是一个园子的意思，原来就是栽种一些农作物的园子，那你就可以想象了，代表什么？这个园子里面是很发旺的，这园子里面是出产是很丰盛的。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呢？公义、公平临到的时候，当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当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我跳着讲了，原来当每一个人，我们回到神的次序里面，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圣灵住在里面做王的时候，让我们让这些能够看见的人，能够这些昏迷的人，这些疲乏的人，这些干渴的人，这些不安稳的人有避风所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等到圣灵从上头浇灌我们，旷野就会变成什么？肥田。我们就会看到就像种树的男人，有没有还记得吗？旷野变成什么？那个就是肥田，就是一片的树林。肥田看如什么？树林。阿们。求主把这个意象、这个眼光放在我们第十五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来浇灌我们，我们就要看见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阿们。让神的国来掌管这地上。好，所以带来是什么呢？当公平跟公义临到的时候，就是平安，神完全的平安，神的平稳，就是安稳会临到这地上，直到永远。而且呢，他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里讲到居所、住处、安歇所，到底在讲什么呢？原来居所不是你我想的这种建筑物，原来居所是牧羊人他们在牧羊的时候住的那个，有没有搭的那种简单的棚子，简单的草寮啊、畜寮啊。原来平安的居所是跟牧羊人有关的。好，然后再来，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哦，他那里讲到安稳，对不起，十八节这里讲到安稳的住处，这里的住处是英文翻成 tabernacle， 帐篷或帐幕。原来你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哇，原来代表神的同在，有安稳，代表什么？代表原来那个时候，代表都是牧羊人的身份才会住帐篷嘛。好，还有平静的安歇所。第十九节里讲到降兵袍，想到牧羊人，想到降兵袍，又讲到你们这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神不断的透过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在提醒他的百姓，我的百姓啊，过去你们是被法老给欺压的，你们个人都在困苦当中，你们个人都在被当奴隶，疲乏，眼没有遮盖，没有保护，没有安稳，但是神透过神出手来拯救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这里讲到一段经文，跟今天的经文，我就用这个经文做个结束。出埃及记第九章，对不起，十三节，啊，是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袍，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袍在埃及地上，那时袍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袍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这句把它牵起来，二十六节，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兵袍。上帝在讲什么？上帝在说，那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在牧放羊群，在歌山地放羊的，他们在溪水旁牧放牛驴羊群，只有这些，他们那时候的处境是谦卑卑微依靠神的。但是当他们成了一个国家之后，效法这个世界， 以至于神忘了神。所以上帝透过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再次提醒他们，你们过去怎么样看见法老的心刚硬，经历实灾，神也透过这样的方式管教他的百姓，城必全然拆平。这里的城就是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讲到我们有坚固城，就是以色列百姓所自以为是所依靠的扣谁的那个势力，就是自己手所造的，自己所寻求的，不是依靠神。上帝说城必全然拆平，这里提醒我们，原来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有慈爱怜悯的神，但是当他的百姓离开他，不行他的路，使人不能得滋润，使饥饿的不得饱足，使口渴的不得滋润，神是公义的神，但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帮助我们成为那个滋润人的，成为那个遮盖人的，成为保护人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三节，第三节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盼啊平安的居所，盼啊平安的居所。原来神的同在才是我们平安的居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啊也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所行的路，主啊你所喜爱的，主啊就是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那些安逸甚至于客随的心态，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依靠你，以至于主啊我们要看见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身边所经历这些人在旷野当中的生命要成为肥田，而肥田要壮硕起来，成为像树林一样的茂盛。主啊你要栽种生命树在这地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